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叫厄玛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谈论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科洛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来，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现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哪，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摩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11位门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他们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就非什么改过前善。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得胜的奥秘。首先，第一个得胜当然就是得胜死亡，得胜人类这个头号的天敌。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看到圣经上耶稣复活的那些死人的复活不一样，那些复活充其量它是一个奇迹，复活的人还会死。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个奇迹，复活这个复活那个，也都不算耶稣复活，只能说耶稣复活的预象。耶稣的复活是什么？彻底的打败了，粉碎了死亡的定律。他复活不再死亡，他改变了死亡的定律。什么叫死亡的定律？我们人类一直在死亡的定律的重压之下，你无论发展得多么好，无论你多么美，无论你多么健康，无论你怎么样，终究是个死。坟墓就是人类的终点站，这坟墓就是一切的毁灭，一切繁华的结束。所以如果你得胜不了这个死亡， 你讲的一切天花乱坠的东西都白谈，而且由于你得胜不了死亡，你讲的这一切越是美好的、繁华的、繁荣的啊，越是漂亮的，那结局就越悲惨。那么耶稣的复活呢，他从根本上一下打败了死亡。我们今天的读经，由于咱们是啊傍晚举行弥撒，晚这个下午，所以我们读的经是厄马乌的两个门徒。按如果是早晨起来上午读经，应该读耶稣复活的那段记述。在耶稣的复活的记述里面，它有几个明显的词，特别显示耶稣得大胜的死亡啊。你看，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利亚·马大勒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挪开。这个坟墓代表死亡，坟墓的石头代表什么？死亡的定力重压着每一个人，人人都得死。就这一点儿，所有的世界你突然就感觉到没有意思。你看一个小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拼命的读书，努力的奋发，努力的发展，好不容易才有点成色，活好了七八十年，弄不好了三四十年就完事了。你发展什么样，到头来就是一个坟墓。你越这样想，越觉得悲哀，没有意思。可是人类呢，前仆后继，一点不认输，一代一代的人就好像看不见死亡，明明知道到头来是个死亡，还是拼命的发展发展发展发展。这是个奥秘，这是个吊诡的奥秘。明明知道结局是个死亡，还要拼命的去发展，的确令人耐人寻味啊。可是呢，耶稣来到，他来让我们触及死亡，所以主耶稣的福音从一开始就是让我们面对痛苦、面对死亡的福音啊，面对死亡的福音。所以在复活节的清晨，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是什么？堵着坟墓的那个大石头被挪开了，表示什么？死亡从此改变了。耶稣的这一个死改变了我们每个人死亡的命运，因为他的一人的死亡粉碎了死亡，打败了死亡，摧毁了死亡，他从坟墓中复活，将不再死。那你说耶稣为什么非得要死呢？因为他要代替人类，把人类背起人类的罪，以及背起人类罪恶的后果。但是这个后果不能控制他，他能得胜罪过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死亡，最大的后果就是死亡。耶稣把这个后果给粉碎了，所以他要经历一次死，因为他背着全部的人性，他是一个全人的人，全然的人，他带着我们的人性，代表着整个人类走进了死亡，又粉碎了死亡。所以当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一瞬间，坟墓的石头被粉碎，从此之后死亡的定律结束了。这就是复活的信仰。什么叫死亡的定律结束了？我们的终点站不再是死亡，但是这世界上还有个死亡文化。凡是不相信耶稣的，特别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只有现实的物质世界没有来世。特别这样的无神论，唯物的无神论是最可怜可悲的，只有物质没有精神。你发展的这一切美好，到头来就是一个坟墓，那真的是在做梦，一场碎梦，一场惨梦，一场悲剧的梦。人这一辈子奋斗就是为了钻进坟墓。为什么佛教在中国又盛行呢？正好就对着无人物的思想，无神论的思想，他提出了他的质疑。如果按照你无神论的思想来看，世界就是没有意思，一场幻梦，人生几个秋凉，恍然一场大梦，就是一场梦，到头来就死，一死，你如果看到，特别是一个人刚事业有成，最后死的时候，除了留下一个身前身后名，啥都没有，留下一个空名， 甚至有的人奋斗了一辈子，连生前身后的一个名都留不下，悲哀不悲哀？这叫死亡文化。所以我们说死亡文化不是光指的这个死，死亡文化是指的没有永生的文化，不相信永生的文化，叫死亡文化。死亡文化下的人势必道德堕落，势必利己主义，势必自私自利。为什么？如果没有永生，我何必做好人？如果没有永生，我何不吃喝玩乐，我管别人干嘛？一死就完了，做好人做坏人有区别吗？如果没有永生，你说做好人做坏人有什么区别？你只是捏出来我们做好人，为什么做好人？你说不出一个道道来，最后这人类势必势必堕落。所以凡是不相信天主的，势必堕落。他把他的全部目标追求金钱，金钱就是我们建立的一个大偶像，金钱的偶像。从小孩就开始追求金钱，金钱，拜金，拜金。所以复活是得生死亡的信仰，得生的死亡我们才能喜乐。得生死亡的复活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呢？我们今天刚才读的圣经，读的是俄马乌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有一个得胜的过程。得胜什么过程呢？这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走向俄马乌，这走下坡路，因为俄马乌是在下路，耶路撒冷是在上坡。圣经上有时候用地理位置的上行下行，用这个来表达属灵生命的上行下行啊，上来下去。这两个人往俄马乌去，在路上彼此谈论着悲剧。这两个人代表什么？代表两个基督徒，代表两个信耶稣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代表两个特殊的门徒，甚至传扬福音的人。可是呢，他们却欠缺和复活的耶稣的相遇。这两个门徒代表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一方面信着耶稣，可是在我们身上没有发现得胜的果实。如果能得胜了死亡，那我们的脸上不应该有死亡的气息。死亡的气息是什么？忧愁、悲哀、哭泣，不应该有这些。这是世人、世界的人应该留下的面容，基督徒不应该有这面容。为什么？因为主真复活了，阿莱路亚。如果主复活了，世界上就没有再让基督徒能够愁容满面的了。愁容满面的是死亡的事儿。什么叫死亡的事儿？成王败寇、建功立业，你的孩子读上书了，啊，高兴的受不了，请人喝酒。你的孩子今天高考没有中地，不请了。有一个教友提前就打出广告，生出孙子来，最好的饭店请客。最后崩，生出个女儿，不请了。这是什么文化？这就是死亡文化。男孩女孩终点站是什么？这些你不是男人女人，你追求的是那个虚荣。重男轻女那是一个虚荣，世界的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叫死亡标准。只有现实，一死就没意思了，那叫死亡文化。世界上的事儿，死亡的事儿，让我们愁容满面。如果我们得胜了它，就不会愁容满面。所以耶稣的复活得胜的是死亡，而死亡前面是什么？是罪过。而罪过前面是什么？我们说的三个东西，咱们这个老教友们都知道，我们的三个仇敌是什么？撒旦、世界，还有我们的肉身。这三个东西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大敌人，构成了我们远离天主的三个敌人。撒旦不断的诱惑我们，让我们远离天主。世界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一个逻辑秩序，不断的建立起世界，建立起庞大的偶像体系，每个偶像都想在我们身上占据一个位置，拉得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堕落。什么是偶像？你们今天走到这个大都市里，就是到处都是偶像，从开始读书到甚至到你进棺材，到处都是偶像，死以后还要拜偶像。你看咱们很多教友，就很多教友都跟我说，神父，坟墓我都准备好了，坟墓得选一个什么坐南朝北好风水之地。你看连死都是偶像， 其实一死骨头一把，你这个你如果没有复活的信仰，这个死你连知道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呢？你就看着一生的偶像，小学了，大学了，名牌了，成功了，不成功了，从衣食住行到柴米油盐，到你生活中的各个部门，到处布满了偶像，每个偶像都想在你身上为主为王，偶像都想让你做奴隶。你看我们今天有没有感觉到是奴隶呀？房奴、车奴啊，还有手机奴，手机奴隶这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是都是奴隶吗？得胜死亡，包括得胜他前面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两个门徒需要什么？他们不是光得胜死亡，他们是要复活的耶稣帮助他们去得胜前面的仇敌。所以这两个门徒愁眉苦脸，那耶稣与他们同行，在路上耶稣先听他们在说什么，然后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彼此谈论什么？一说这句话，你们在谈论什么？立即那个忧愁嘣就上来了。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个人跟我说话挺笑着笑着，我突然问你女儿的事儿怎么样了，学校考上了吧？那个愁嘣就上来了。这就是一提你女儿那个愁嘣就上来了。你儿子现在怎么样啊？是不是？哎，你这个工作怎么样啊？那个钱要回来了呗？是不是？这就叫一提这个，你们在谈论什么？我一提你谈论的事儿，你谈论的都是世界上的事儿。我一提你谈论的世界上的事儿，你的忧愁嘣就上来了。什么叫忧愁？你看，稍微一谈到，只要谈到你的心里的事儿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大人小孩都有，小孩子小，大人就大了，特别是现在你们中间四五十岁的、六十岁的，啊，一谈，你检查身体指标怎么样呀？四五十岁的一问你的孩子，马上嗡就大起来了，是不是？那就是世界上的事把你捆绑着，让你愁眉苦脸，因为你还没有活出复活的信仰。复活的信仰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你在生活中和复活的耶稣相遇，你就能得胜这些偶像，不再忧愁。耶稣复活了，我们不应该再哭泣。为什么？他已经得胜了你所哭泣的那些事情。你哭泣的是什么？你哭泣的是死亡。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到头来就是一个死。你随便拿出一个人追求来，你博士，你硕士，你硕硕士，博博博博士，有什么用啊？可是这些东西对，特别是年轻的，对你们这个中年的妇女、中年的家庭父母来说，哈，简直天大的事儿。特别是有的地方特别注重读书，孩子，你看看中考、高考、大考，还要考，考了要找工作，每天都弄得精疲力尽的，那是偶像。其实你不知道那叫偶像，什么叫世俗？这就叫世俗。世俗把你这一生的偶像都排满了。你如果把偶像，所有的偶像都朝拜完了，也该进棺材了。不信你看看去，从小学，从衣食住行，到房子住宅，到毕业，到等等，都是偶像，一路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是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不适当的位置，就叫偶像。这就是魔鬼的狡猾。比如说，我需要喝这杯水，这杯水不是偶像。可是如果我把这杯水当成了天地地多么高的事的时候，这杯水就变成了偶像。一个孩子应该读书，应该学习，成为有用之才，这是好事。可是你把这个读书当成他人生的什么天大的事，他就变成偶像了。一变成偶像，就不是释放我们。比如说一个孩子学习应该成为自由的喜乐的事，但是你当他变成偶像的时候，他就变成沉重捆绑。比如说今年你高考，那个小孩中考，中考有把握呗？没一定的，是不是？即使你考试再好，我问你怎么样，有把握呗？现在不好弄，你是不是？你就是，所以为什么呢？稍微有点压力，说偶像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不该放的位置，叫偶像。而且这些偶像会排满布满我们的一生，处处都有偶像铺满我们的一生。 所以你这两个门徒为什么不喜乐，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不喜乐的原因是他们的逻辑。什么逻辑啊？他有一个世俗打造的逻辑，就是我做了这事儿一定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人的思想。所以耶稣问他，你们为什么哭泣呢？你们为什么彼此谈论什么呢？他们就开始面带愁容。什么叫面带愁容啊？你听后面他们说的话，我们原以为啊，这两个门徒回答耶稣的话，你听他们说啊，这两个门徒问啊，耶稣说，他们一开始说话很生气的，就是有关拿撒勒的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来，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要拯救那以色列的，我们原指望，就这个词。本来我女儿学习不错，有一年到一个地方去，有个教友去接我，接我的时候在路上，他说，神父，我觉得教会里的圣经是不是你们神父们编的？我说我们编哪有那么厉害呢，编编的这2000年呢，哪有那么厉害。其实他是话中有话，接着给我说了，你说我吧，这半年我特别热心，每个主日往弥撒，我经常现代弥撒，每天念玫瑰经，就是为了让我女儿考个重点，谁知道没说重点了，轻点都没考上。我不念了，我不念了，我这就是一种他没有经历复活的思维。读书考学校应该考的好学校，这是对的，但是一旦你把它变成偶像，它就对你捆绑，你得让那个偶像死掉。复活的耶稣让那个偶像死掉。什么叫偶像？那个学位那个东西死掉，它死掉了以后对你就不是捆绑了。你看他，我们原以为他考重点，没想到轻点都没考上，我不念了。他重要的不是天主，而重要的是那个偶像捆绑了他。复活的耶稣打败了那个偶像，当那个偶像没有的时候，你就得胜了死亡。所以复活的信仰，它是一种价值观体系，它要得胜于偶像和死亡建造的一个价值体系。所以信耶稣绝不只是领个洗的事儿，信耶稣是给你的思想念虑，给你的整个思想画一套逻辑。我们人之所以痛苦不堪，就是被这个世界用的这一套逻辑。这套逻辑是什么？把这世界变成了一座什么？变成了终点站。江山如此多娇，竟引无数英雄而折腰，就是为了追江山，败江山，为了世界上这一切而奋斗一生。那一个人这个江山就捆绑着你，痛苦不堪。我昨天就特别说了呢，你就看这个人建立的这个宝座，世界上这个宝座它是最高的江山。如果说这个宝座江山如此多娇，江山也叫天下，是最高的权力。所有的财富都是我们不断的追求的。你今天追求的世界，你希望在这个城里买一套房子，买一套豪宅，再买一个整个的一个小区都买下来，到你的事业达到马云、华腾，达到那个更厉害的事业，你还不满足，有一天你要吞天下。可是这个东西你要付出你的良心，付出你的亲人，付出你几辈子的代价，换了一个什么呀？一个破凳子。你用你的孩子，你看看咱们在这个地方，你到这个六朝古都，你到他们那个古城都城，你就看看那个破椅子、破凳子，几千口子的人，他家庭的，他整个的亲族，那血都要为他奉献，换来的就是个虚名。这就叫偶像的可怕，这是个大偶像，我是将大比小，我们比他高贵的多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你不把他踩在脚下，他已经坐在人上面了。每个高贵的人，每个孩子多么高贵，远比那个权力高贵的多。可是要想粉碎他不容易呀。有的时候这个偶像，你一旦骑上虎就难下，你靠你的力量是打不胜的。 只要你坐到这个宝座上，你的子子孙孙都得为他断子绝孙。有几个不是断子绝孙的？你看看去，扎上这个标，今天我们看了洪秀全，基本上就得断子绝孙，整个他的亲族都就杀光了，都就是为了这个破凳子。你不信你仔细看看，就这个破凳子，除此之外还要搭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上千万人的生命，千万，那几年战争上千万的人丧生，就是叫偶像。所以这个偶像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想打败这个偶像，不是靠蛮力，靠我不行不活了，靠这个不管用的，你必须得有天主给的你一套得胜的一套信仰。我相信天主在这世界真正的主。今天我们有一句话，没有钱不能活，你敢说没有天主不能活？你敢说这样一句话？你说没有天主，没有钱不能活，你要告诉他说没有天主更不能活。为什么？因为天主管着钱咧。你如果相信这个了，可是这个相信它是一个需要经历一个，需要经历什么？经历一个大斗争，经历一个大的抗战的。那就像这厄马乌的两个门徒，我们原以为这个天主马上就能救我们，谁知他没救我们，是表示天主拯救你的方法，天主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不一样。人的逻辑往往带着原罪的逻辑。什么叫原罪的逻辑？今天咱们特别是上班族、打工族，我们创业的男的，特别是赚不了钱的，微信专门给这种人写了很多小段子啊。一个傻女婿被迫嫁到这个女人家了，被他们欺负，有一天他老婆带着他非得到一个公司当保安，还拉着他去，拉他去了，到那一进门整个公司吓坏了。为什么？连公司的老总都吓得在他面前使劲呢，都哆嗦嗦。为什么？这是不是城中首富了，这个国家的首富，这是个闹了半天。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这种小说？哎，男生看这种小说能补充自己的扬眉吐气，我们喜欢扬眉吐气。我被别人欺负，我没有钱，我突然之间变得比谁都有钱，他们都看不起我，突然我变得比谁都看得起。这是人的逻辑。人变成什么逻辑了？我可以受苦，我可以受难，突然间一个奇迹产生，让所有人都对我刮目相看。这是世界原罪的逻辑，充满着傲慢的逻辑。耶稣的逻辑不一样，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是听天命，完全相信天主的能力。你在那里面相信的不是天主，相信的是运气，相信的是按照你的计划编织的一个世俗梦。你那个世俗梦要击碎他的，复活的耶稣就是击碎你那个梦。所以耶稣对这两个人说什么？无知的人呐，未信先知的话，你们的心怎么这么迟钝呢？哎，人子不是必须经历这些苦难才能进入复活的光荣吗？这才是关键。耶稣的复活，走耶稣这一条路，耶稣跟着耶稣走的路，才能打胜这场仗。我们跟着耶稣走，是走了一生，打着一生的仗，在这一生的每一个阶段宣告耶稣为主，耶稣为王。在我们什么阶段呢？孩子上学的阶段不容易，创业的阶段不容易，以后年轻人不容易，找工作不容易，感情的事不容易，生活的大事都不容易。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宣告耶稣为主，耶稣为王。我相信耶稣为主，在失败中，在挫折中，在别人都看不起中，在好像没有出路中，我仍然宣告天主你是主，你是王。天主会让您见证他的复活，他就能叫您见证他的复活。慢慢你活出这个复活的信仰的时候，你的脸上就不会有愁容满面。我说的那个愁是什么？为什么你愁啊？为什么那个人给我发牢骚啊？他女儿没考上重点。为什么你发牢骚啊？就是因为今天没让你吃一顿好饭。你为什么今天不快乐？ 因为在某一个地方别人小看了你一下，让你就不快乐，这都是世界的事儿。当你真正在基督内复活的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摆脱了世界的逻辑对你的捆绑，世界的价值观对你的捆绑，那粉碎了世界，这叫复活的信仰。所以耶稣问这两个门徒，你们彼此谈论什么？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开始面愁容满面，耶稣就陪着他们，一路上陪着他们，然后耶稣就从头到了给他们重新讲圣经。为什么要重新讲圣经？亲爱的教友们，你觉得圣经你都会了，你还需要重新再读再读再读，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们把圣经读了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想去解读了圣经，因此圣经需要我们不断的重新道了，重新去读。这两个门徒代表传教士，作为一个传教士，有时候你觉得你了解了圣经，其实你还不了解，你需要重新再读，突然你就又明白圣经的话语。让圣经，什么叫重新读经？让圣言不断的创造你的生命，让天主圣言成为你不断的成为你的力量，得胜的力量啊，不再忧愁，不再害怕，让你不断的得胜。你今天世界用偶像对你发动的攻击，那些偶像背后都是死亡，偶像都是虚无，偶像是由于人的虚荣建立起来的，偶像都是人建的。为什么人人喜欢拜偶像，喜欢被偶像捆绑还愿意拜呢？因为拜的是自己。谁都喜欢权力，权力成了偶像，拜的是自己。我们喜欢比如在一个公司里提高一级，比如在一个学校里，我现在是副教授，我想升到正教授，就从副教授到正教授提的时候，那个高兴，那个兴奋，那些偶像的东西都变成偶像的东西的时候，当它变成控制的时候，你要摆脱这个偶像对你的控制。而且偶像无孔不入，偶像也能走进教会内，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偶像的世界里，复活的耶稣踏碎了死亡，踏碎了偶像，所以我们有复活的信仰，唯独朝拜主。可是朝拜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公式。什么叫复活的信仰？关键就是和复活的耶稣相遇。所以耶稣一路上给他们谈论，到了要去的地方，耶稣就给他们住下，他们邀请耶稣和他们一起住下。我们教会有一段最美的经文在这里用，就是我每天念夜祷的时候，天色已晚，请你留下住，因为天色已晚，请你留下。这成了我们教会不断对耶稣邀请，耶稣一路和你同行，耶稣听，耶稣也讲。但是当耶稣主动走进你，下一步需要你向耶稣邀请了。亲爱的教友们，第一步是耶稣走进的你，当耶稣走进你的时候，你还需要回应耶稣。有人来到教堂只被感动了一下就没有下文了，因为他没有回应主。他俩对耶稣的邀请，也是我们在主的感动中不断向主的邀请，主天色已晚，请你留下。那耶稣留下就会给他带来祝福。所以当他们和耶稣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掰开，他们的眼突然开了，一下开了。这个掰饼是什么？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必须得经历苦难。掰饼是生活中的苦难，在你的痛苦中和复活的耶稣相遇，他在你的痛苦中得胜了你的痛苦，他在你的害怕中得胜了你的害怕。所以耶稣复活不是说耶稣一复活我们每天都轻松了，没事了，耶稣复活了啊，该吃吃喝喝了，耶稣复活了，啥事都没有了，耶稣复活了，不再有困难了，没事了，嗯，开始了。不是那事儿了，耶稣复活了，这个复活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活出来，和复活的耶稣相遇，带着什么？带着我们的恐惧，带着我们的苦难，和复活的耶稣相遇，让复活的耶稣走进我们的苦难中，把我们带进复活中。所以复活的耶稣才显示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相遇的耶稣是什么耶稣啊？不再是背十字架的耶稣，耶稣已经背完他的十字架了。耶稣是借着教会还在受苦，但是耶稣的苦已经受完了。我们遇到耶稣不再是耶稣，我们遇到耶稣不是死了耶稣，是复活的耶稣。 你永远记住，耶稣是活的耶稣。什么是活的耶稣？得胜死亡，得胜魔鬼，得胜这个世界的耶稣，得胜一切的耶稣，是大能的耶稣。你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相信你天主是大能的天主呀、哎？一点小事吓得你惊慌失措，睡不着觉；一点小事吓得战战兢兢，两眼发就发黑。耶稣是大能的主，你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是大能的，有什么可怕的？是不是？如果基督徒天天打小的不行，你怎么证明你的耶稣是大能的？啊，你天天遇到一点小事惊慌失措，就像老鼠一样吓得小的不行，你怎么念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哗生天地？你怎么念这一句呢？你天主是全能的天主，一命之间化生天地，你还能念这一句了？你就不能念了。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化生天地。特别是你们中年的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一点小事马上眉头紧皱，怎么弄哎？过不了这一关了，开始这个需要多年信经，是不是？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化生天地，我和复活的耶稣相遇，连死亡他都得胜了。啊，主耶稣是得胜死亡、得胜世界、得胜恐惧、得胜这一切的复活的主。因此相信耶稣的人，恐惧不能再在你身上。所以复活的耶稣一见面向我们说的话是什么？第一个，祝你们平安。所以我想用今天的复活的耶稣也祝福咱们今天在座的。复活的耶稣说的最多的话，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在路王福音里面，耶稣的一次显现，三个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每个平安意义都不一样，愿你们在主内得到平安，愿你们得到罪恶赦免的平安，愿你们得到被派遣的平安。当你遇到主之后，你在主内得到了位置，你是带有使命的，那是一份平安。所以耶稣连着用三个平安不断的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想用耶稣这句话祝福大家。复活的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一个平安比一个平安深，这个平安远超过只是说什么哎呀这什么事都没有了，远超过现实，是内在更大的平安。愿你们平安，从外在的平安到内在的平安，耶稣都给你。愿你们平安，我想平安是今天我们最需要的。但是有的人有外在的身体上平安，灵魂上不平安，耶稣要都给你平安，大平安，从外在的平安到里边的平安。然后耶稣说的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害怕。耶稣知道我们，第一个，我们今天没有平安，我们的世界正在战争，整个人类在面临着什么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你看现在这几个核大国正在较量，万一哪一个控制不了，脑头皮一发麻啊，出一个戳破头，一念别扭完事了就。那天主在掌管着这个，但是他需要我们祈祷，不是说是这啊天主管着一切的，他需要我们祈祷。如果我们不祈祷，真有可能会带来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了一年，死多人呢，而他们的战争，全球的经济下滑，我们没有平安。还有新冠病毒带着三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死多少人，全球至少得死千万人，可能比那战争死的人数多多了。而经济带来的萧条更不用说了，咱们这三年疫情你也知道，光自杀的有多少呀、啊？封控的时候光自杀的有多少吧、啊？你说火葬场都烧不过来，你想想能死多少人呢、啊？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还有今天我们大人孩子都需要平安。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高科技，我们比过去的平安差得多的。你看我这个岁数，小的时候我们去学校从来不用父母接送的，我们都像一个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学校，咕噜咕噜自己滚回来啊。现在小孩有几个自己跑回来？跑不回来拉倒，也确实不放心，这个世界不安全。你看着我们建立这个高科技社会，越建立越不安全，都没有安全感，婚姻的稳定不安全，夫妻的关系不安全，孩子的生活不安全，我们的生存都不安全。你看今天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说的这句话，愿你们平安。 这句话告诉你什么？只有天主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他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主耶稣还要说一句重要的话，就是不要怕。我们今天都有害怕，虽然我们活在复活的信仰中，但这个信仰需要不断的崭新的活出来。我们虽然有复活的信仰，并没有和复活的耶稣相遇，我们心中还藏着很多恐惧。你说谁没有害怕？你随便找出一个来，咱们中间除了这小朋友之外没害怕，你说谁没害怕？除了这个小不点还不知道害怕呢，所以他滚个球他也不知道怕，稍微大一点都有怕了。咱们说你别这么点点恐怕都有了怕了。我见过有一次这么10岁的一个小男孩说，神父我怕。我说你怕什么？我爸爸住院了，我有压力。那么点小孩他说我有压力。我说你有什么压力啊？我不知道我妈妈有没有钱给我爸看病。这么点小孩都有压力怕，咱大人没害怕吗？孩子们都大了，本来没有事了还怕，是不是？本来孩子们啥事都没有了还是怕。你说谁没怕？年轻人害怕，要考试的怕吗？也怕。耶稣说不要害怕，为什么？这场战争别忘了，魔鬼攻打你，我们先让我们害怕恐惧，一恐惧一害怕，你的信心不就不做主了？信心做主不害怕，恐惧做主就会打败你。什么叫恐惧做主？每天老害怕，恐惧你在你身上为王了。复活的耶稣告诉你不要害怕，是让复活的耶稣在你身上做主，就是信心做主。耶稣和我在一起，信心做主。那你说神我怕怎么办呢？听耶稣这句话，不要怕，只管信，不要怕，只管信。用信心驱逐你心上的害怕，用对复活的耶稣的信心驱逐你的害怕，因为你所害怕的事情耶稣都得胜了，没有一个耶稣没有得胜了你所害怕的。所以耶稣说的祝你们平安，不要害怕，把这两句话记住，也成为你们的祈祷。一会儿我们求耶稣赐给我们这世界和平，赐给我们世界平安，赐给咱们今天在座的好多家庭需要平安。很多人在恐惧中，你刚才说了10岁的孩子都有害怕，你别说咱们大人了，有人的脸上都写着害怕这两个字儿。你看这个字儿就像个害一样，这是个口，就是怕两耳朵呗，这脸上都写着害怕啊，你整个脸就是一个害怕这个字儿了，上都有怕。所以耶稣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用信心驱走你的害怕啊。那我们今天复耶稣复活了，让我们也真正的复活，带着耶稣的平安，带着他的喜乐啊，过生活啊，让耶稣的平安存在我们心里，让复活的耶稣常和你在一起，这种信心走我们的人生路。阿门。